弥迦书啊，先知书里的弥迦书。弥迦书，如果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啊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，他是在犹大王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他说预言的。所以很自然的，我们就发现弥迦跟以赛亚是同期的，啊，可能比以赛亚稍微晚一点，啊，因为以赛亚是从前面还有一个王啊，乌西亚王开始的，所以他大概比以赛亚晚一点，但是与以赛亚同时的啊。而且呢，你会发觉他是跟何西阿也是同一个时期，甚至阿摩斯都可能是同一个时期。他的预言最主要是针对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，换句话说，他是针对整个的以色列为对象。那弥迦本身他是犹大的先知，因为他是住在摩利沙，摩利沙这个地方是靠近，他是在犹大地区靠近非利士的地，靠近加特，所以你如果读弥迦书的话，你读第一章的第十节，他说不要在加特报告，所以他对加特很熟悉，因为这个摩利沙就是靠近加特。所以你知道弥迦他是犹大的先知，他与以赛亚同期，他预言的对象主要是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。所以从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几个特点。那弥迦书他到底在讲什么，他的重点在讲什么？弥迦这个名字的字的意思啊，就是说有谁像耶和华，有谁像耶和华。所以弥迦书它的重点呢，就是见证这句话，到底有谁像耶和华。所以这是他的见证啊，这也是他要传递给我们的见证，这也是弥迦书我们读过以后呢，盼望在我们身上应当有的见证啊，就是到底有谁像耶和华。如果你读整个弥迦书的话，你会发觉他说到我们神啊，是圣洁的神，是公义的神，所以神要审判，因为他是圣洁，他是公义的。但是不仅如此，神不仅是圣洁和公义的，神也是慈爱和怜悯的。所以你看见神要审判，但是神也要施行拯救。所以这是弥迦书告诉我们的内容。所以到了弥迦书的最后面，你看第七章的十八节开始，第七章的十八节，你看他做了，他整篇弥迦书的结论是什么呢？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？这就是弥迦本身的字意，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？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。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所以你看弥迦书的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，就是他整个先知预言的总结，这正好也见证了他自己名字的意义。所以简单说，弥迦的意思就是有谁像耶和华，这是他的见证，这是他预言的内容，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你如果读弥迦书，很自然的你会发觉它分成三个段落，第一章、第二章是第一段，第三章到第五章是第二段，第六章、第七章是第三段，所以它很自然分三段。我们怎么晓得呢？你看第一章的第二节，万民啊，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，这是第一段的开头。然后你看第三章第一段，我说雅各的首领、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你们要听，你们不当公平吗？这是第二段。第一段是讲到万民要听，对不对？第二段讲到以色列家的官长要听。那第三段呢，你从第六章第一节就看得出来了，以色列啊，人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要起来向山岭争辩， 使纲领听你的话。所以第三段呢，它是向山岭、向纲领来说话。所以你看很自然，它分成三段。所以弥迦书包括了这三篇信息。第一篇信息是向万民讲的，第二篇信息向以色列的首领官长讲的，第三篇信息呢是向山岭、山冈所讲的话。而且这三段你都会发觉它是从审判开始的，然后都以神的应许做结束，所以它分段很清楚，是从审判开始，从神的应许结束。好，我们现在每一段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，使我们知道它的内容。第一段第一篇信息，它的对象是万民，可是你读下去的时候觉得很奇怪，它是确实讲了以色列家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看一下好了，我们从第二节到第五节看一下啊。第二节，万民呢，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，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。看了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，降临步行地的高处，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，诸谷必崩裂，如蜡化在火中，如水冲下山坡。第五节，这都因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？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？你读这段话你会发觉很特别的是什么呢？神的对象是万民，神要审判他们，但是呢，罪过却是在以色列家，神要审判以色列。这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神要审判万国的时候呢，总是以他的家做起手，审判都是从神的家开始。你从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你就看得很清楚。我来读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，他说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首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如果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那些不信的人，你看他的结局是多悲惨。十八节，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所以你看见神审判的原则总是从神的家开始。如果神的家那些相信的因信称义的人是仅仅得救，你想看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不进前又犯罪的人，他们有何地可站？他们在神的面前怎么站得住？所以你看这是神审判的原则，新约是如此，你看旧约也是如此。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篇信息对象是万民，但审判呢却先临到了神的家，原因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你看第六节跟就弥迦书第一章的第六第七节这话很重的，他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作为种葡萄之处，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，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，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，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，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。所以你看见这是讲到审判呢，从以色列的北国，因为以色列的北国就是他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，从他那里开始。果然我们知道这句话就是第六节第七节应验在什么呢？西西家王第六年的时候，以色列北国就是那十个族全部被亚述掳去了。这件事情写在列王记下十八章第十节。所以你看见弥迦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没有多久，按着第六节第七节，以色列这个北国呢就完全被掳，而且掳到各地方去，所以这个审判是很厉害的。好，然后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到第一章的末了，讲到犹大也要受审判，所以不仅北方那个北国受审判，南国犹大也受审判，耶路撒冷要受刑罚，因为耶路撒冷是他的首都。那如果你读第八节到第十六节中间，发觉好多的地名你都不熟悉的， 提到好多的地名，我们都很少读到的。譬如说第十节有提到博雅佛拉，你看你都很少听到。十一节提到沙斐、沙兰、伯以薛等等等等，好多地名啊。这些地名呢，都是在犹大地的西部，靠近非利士地。这是讲到亚述进攻的路线，因为他从非利士那边要进攻，要来打那个耶路撒冷，就是南国犹大这个地方，进攻的路线都经过这些城市，所以他就把这些城市都列出来。好，第二章呢，就讲到他们为什么要受审判，审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。如果你读的话就知道，譬如说你读第一节，第二章第一节，他讲到他们在床上，你看他特别讲到他们很舒服的躺在床上，但是呢却涂抹罪孽，造作奸恶。他们第二节，他们贪图人家的田地就占据，贪图人家的房屋便夺取，这都讲到犹大的罪哦。然后第六节开始他就讲到什么了，讲到那些假先知。这些假先知呢，就是说他们用虚谎的言语来哄骗百姓，那百姓也愿意听从，所以你看见那些妇人跟孩子哦都受欺压。你读十一节，第二章十一节哦，若有人心存虚假，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，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。所以你看这些假先知很厉害的，他用虚假的谎言来骗清酒浓酒。所以就看见了，这就讲到为什么这些审判要临到他。可是很奇妙，这一段的结尾，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呢，却是神的应许。所以你看见啊，这里可以给我们看见我们神的性格啊。一方面他是公义，他是圣洁，有罪他绝对要审判，但是呢他留下了应许，因为审判不是神的目的，神要把他们经过审判以后带到正确的地位，神好祝福他们，这才是神的目的。所以神管教我们是出于爱，神管教我们出于爱，为的是把我们带到圣洁跟公义的地步，神好赐福给我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在弥迦书里我们所看见的。那第二篇的对象，从第三章开始，第二篇的对象我们就知道就讲到首领了，官长。如果你读第三章十一节，你就看见他们是包括了一些什么啊？第十一节特别提到首领，这些首领是做什么的呢？贿赂行审判，为贿赂行审判。那首领也包括了，官长也包括了祭司，为顾价施训诲。你看，他们教导百姓言语是为了要什么？为了钱。官长呢，这些首领呢，行审判呢，收贿赂。那先知也是他们的官长，行占卜是为了赢钱。所以你看见他们堕落到这样的地步，所以审判就临到了。所以三章十二节啊，所以因你们的缘故，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万堆，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。所以你看见这三章十二节呢，首先应验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。那这个应验呢，甚至应验到后来主后七十年，你知道耶路撒冷整个被罗马军兵给毁掉，圣殿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，你看一直应验到那个时候。所以这个预言有近期的应验，也有远期的应验。好，三章十二节啊，如果你们自己留意的话啊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，这段话被耶利米应用了啊。耶利米的二十六章十八十九节，耶利米的二十六章十八十九节特别引用了这个三章十二节的话。为什么引用？你们可以自己去读啊，我在这里就不讲了。所以第二篇的信息就是讲到对象是以色列家的首领跟官长，但是神并没有停在这里，因为他们虽然是神的首领，是在神的家做掌权者，他们不按公义行事，他们枉屈正直，所以审判临到。可是呢，弥迦书的第四章第五章呢，就引进了神真正的那一位掌权者，讲到基督了啊。当他来的时候呢啊，他要在地上建立国度。所以你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，就讲到当真正的掌权者，就是当基督来的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啊，他的国度是怎么样啊。所以你看第四章第一节开始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于过于 高举过于万民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这里的诸山万岭啊，一方面可以用字面解释，一方面可以代表世上的万国，因为圣经上常常用山跟岭来代表万国的啊。所以他说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要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超乎一切地上掌权的啊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，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，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，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所以你看见神百姓的官长首领，照理说他们应该是神的掌权者，为神掌权的，结果他们枉屈正直，你看不行公义，但是呢，神预备了真正掌权者基督要来，而且呢，我们很可能就会遇到，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最后的 这一代，当主回来的时候，这些事情就要发生啊，所以跟我们非常的近。好，然后你读到第五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时候，就讲到了这个神，这个神的掌权者基督有关他的事情啊，这一段话很宝贵的啊。你看第五章第二节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，但是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你记得那些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问基督要生在何处，对不对？希律不是找了那些法利赛人来问，他们想都不必想就知道从弥迦书出来，就引了这句话，所以他们真是熟读圣经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们读圣经读了再多遍，我们要抓住这一句还不容易的，他们那么厉害，但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？他可以告诉你在哪里，但是他们自己从来不去追求，从来不去找基督在哪里。他可以告诉人去找，但他们不去找，这是我们读圣经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们可以教导人家，我们从来不去认识基督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我们不要只是告诉人家基督在何处，然后我们自己从来不到基督的面前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好，第三节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你看到没有？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。所以从弥迦书开始一直到现在，以色列人几乎都在敌人的手里面，一直到最近他们复国以后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几千年来这句话都应用在他们身上，要只等到什么呢？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，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。所以这是一句很著名的预言。这个预言呢，第一次应验是应验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，这个妇人所预表的就是玛利亚，这个孩子呢就是指着基督说的，但很可惜他被人拒绝了，所以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。那第二次呢，我们知道他应验在启示录十二章，那个妇人呢是一个团体的妇人，你记得那个妇人是指着历次历代的教会说的。男孩子呢在十二章是代表一个，也是一个团体的，是代表得胜者说的。所以这件事情呢也要发生在我们今天啊，就是发生在我们现近代，所以我们也很可能会遇见这件事情。到时候呢主就回来了啊，然后呢他其余的弟兄都要归到以色列啊，因为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把分散的以色列再召聚回来，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应验在将来不久的将来。那第五章呢，我们还要注意有两节的圣经我们可能常常疏忽的啊，就是第七节跟第八节，弥迦书的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。第七节，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，又如甘霖降在草地上，不障碍人力，也不等候世人之功。第八节，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，又如少壮士在羊群中，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，无人搭救。你们觉得这句话很特别，都提到雅各余剩的人，但是他有两种情形， 一种呢，它又像降下的露水，又如甘霖降在草上，所以这是很美的一面。但另外一面呢，它又像百兽中的狮子，少壮狮子在羊群中践踏撕裂，无人搭救。这讲到什么呢？这讲到当主回来的时候，那些得胜者，因为这些余胜的人，余民就代表得胜者，得胜者呢，他们向着悔改的人，向着悔改的人，就像露水，像甘露；向着抵挡悖逆的人，像撕裂的狮子。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建立国度，这个国度呢，是以公义立国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是悔改的，你看他像甘露，像雨水，像甘露；对于不服的人、悖逆的人呢，像撕裂的狮子。你如果在圣经上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件事情啊，譬如说诗篇第二篇就讲到这个，他要用杖打破那些瓦器啊。好，第三篇信息从第六章开始，向山岭、向冈岭说话，因为百姓不听啊，所以神要跟他们辩论。所以第三篇讲到神跟他的百姓在争辩，这一段是讲到争辩的话。可是很特别的是什么事情呢？当神在争辩的时候，你发觉他没有愤怒的灵，相反的，他是一个爱的灵，是一个谦卑的灵，不是发怒的灵，这很特别的。譬如说，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起啊，你看很特别的，他说：“我的百姓啊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？你可以对我证明。”你看神的灵是很柔的灵，他没有发怒哦。照理讲，百姓实在得罪他啊，他就开始讲历史了。第四节，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，我也差遣摩西、亚伦、米利安在你前面行。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，并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，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你看，这些仇敌其实他把他们吞灭了，但神保守了他们，这是神公义的作为。你看，神向他们说话，神没有发怒，神反而用谦卑、用爱、用温柔的灵对他们说话。如果你从第六节读下去呢，神对他们讲啊，神并不要他们献那些牛羊的燔祭，神要他们怎么样呢？就是第六章第八节所讲的，他说：“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”换句话说，神要他的百姓要他所创造的人要什么呢？是要他们像神的儿子一样活出基督的样子，不是外面的献祭。今天神要求我们的不是为我们为他做了多少的工作，而是我们里面这个人有没有改变，是不是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，这是神要的。所以神在跟他们争辩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启示出来。当然今天神也是同样对我们说话，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为神做好多的工作，然后私底下呢，我们的人还是那老我，充满了肉体，充满了那些争斗。然后你读第七章第五节第六节是一段很特别的话，他说：“不要依赖邻舍，不要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，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儿女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。”你看主耶稣引的这句话啊，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在弥迦书出现？因为他说到末后的日子，这个末后的日子当然是指着他们要被掳之前那个末后的日子，也是指着我们今天。这末后的日子呢，不法的事要增多，人的爱心要冷淡。你看保罗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在这个时候啊，真正要依靠神的人，就神的选民啊，你会发觉的没有可以依靠的人，连你最近的人都不能依靠，只能够怎么样，专心的依靠神。所以当写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先知啊，就是弥迦啊，他自己就发出一个感叹，他的感叹呢是很宝贵的一段话啊，这段话帮助了不少人，也帮助我，在很多时候帮助我。这就是第七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 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我得罪了他，只等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。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你看这句话很宝贵，这也是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，专心要依靠他。没有错，我们可能跌倒，我们可能在黑暗里，我们可能得罪了神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要专心的仰望他，等候他，因为他必定要应允我们。仇敌不要向我夸耀，耶和华要让我起来，耶和华要做我的光。我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他等到神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，因为他必引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好，最后弥迦就做了一个大的结论啊，就是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刚才所读的。他说：“我的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过，饶恕罪犯，饶恕你产业之民的罪过？”你看，我们不认识神的人，或是只认识偶像的人，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神非常的公义圣洁，所以呢，带下来就是给人家冷酷无情，非常严厉残暴。所以你看，偶像都是这个样子哦，那些很可怕的样子啊，但他不晓得我们的神呢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没有错，他是公义，他是圣洁，他必须要审判。但是呢，事实上他不永远怀慕，他喜爱施恩，这是我们的神。他喜欢赦免，他喜欢饶恕，他要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投于深海，这是我们的神。当然，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付了极大的代价，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赏给我们。为我们做赎罪祭，好满足他公义圣洁的要求。所以这是弥迦在他的信心里面所要我们注意的，就是他的见证，就是说呢，有何神像我们的神，喜爱连续，喜爱公义，喜爱圣洁，但也喜爱怜悯，喜爱赦免。这是弥迦向当时神的百姓，向世人的见证，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见证，见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所以一方面呢，我们的见证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公义，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也要圣洁，那神是赦免的，我们也要赦免，神是怜悯的，我们也要怜悯。我想在我们身上要活出这样的见证，这是弥迦书给我们的信息。